主后2013年7月1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一位愚昧人。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拣选使我们成为你的百姓。我们何其幸运站在这里来敬拜你。主啊，求你侧耳听我们的呼求，求你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我们是属你的百姓，
我们是属你的百姓，用心聚集只为敬拜你。宣告耶稣是主，你掌权在我们的前世，
基督，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要为了我们的国家祷告。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百姓。主啊，求你看顾保守，求你赐下智慧给台湾的领导人。主啊，让台湾的领导人有足够的聪明智慧来引导这一片属于你的国家。我们一起开口来为我们土地向主耶稣来恳求。主啊，我们向你求。主啊，我们需要有一位有智慧的领导者。主啊，求你赐下能力智慧在我们的领导者的身上。接着我们要为了台南属于我们的土地，属于我们的城市，所以说我们要为了台南这个城市来向你祷告。主啊，我们知道在今天有一个台风在台湾这一块土地经过，主啊，也恳求你保守台湾台南的这些土地，主啊，让我们不受到风灾的影响。主啊，我们知道你会将最好的最好的给我们，我们知道凡事都是你的旨意。主啊，也求你保守这一块台南的土地。主啊，再来我们要为了太平镇教会来恳求。我们感谢上帝在140多年前派遣传道师来到这一块土地台南，在台南这个地方创立了太平镇马尔各纪念教会。主啊，这是蒙你悦纳的教会。主啊，这是有你丰富恩典的教会。主啊，求你赐下更多更多更多更多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特别是赐下智慧，充满的智慧的能力给我们的牧师。主啊，求你赐智慧给陈天长牧师，让他知道在这个教会里面他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主啊，让他可以带领太平镇马尔各纪念教会走向前面的道路，走向主耶稣悦纳的道路。主啊，我们要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来祷告。主啊，我们为了自己跟你的关系的连结来祷告。主啊，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有一颗谦卑的心。主啊，拿掉我们心里面的懒惰，拿掉我们心里面的不愉快。主啊，让我们心中是充满满满的感谢，因为我们知道你丰富的恩典是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这么样的幸运，我们被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百姓，我们成为你的子女。虽然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主耶稣，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过。主啊，求你不断不断地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可以谦卑在你的面前。主啊，在今天晚上你的灵将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委身，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敬拜，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大声说，是的，我是属主耶稣的子民，是的，我是属于上帝的子女。我们没有忧伤，我们没有害怕，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必刚强壮胆。因为有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喜悦。孩子们在你的面前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再次的来唱，我的城市是为着主耶稣的荣耀。
耶稣的荣耀，靠你彰显，你
哈利路亚，请坐。
我们要再次的宣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生命气息在乎你。我们相信你创造我们每一个的生命，有你美好的旨意在这当中。主造我们每一个的生命为你而活，我们也要相信这个城市是主你为我们预备的。让我们来得到这样的城市，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让这个城市被耶稣得着。求你用的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很棒的一首诗歌，等一下我们要用这首歌来做回应。那这首歌很棒哦，我们的敬拜团啊，他们为我预备的这样一首诗歌。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圣经啊，记载在诗篇的第十四篇啊，诗篇的第十四篇总共有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经文。来，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一定会被这一段经文吓一跳，因为一开始第一节就说宜完人。什么叫宜完？就是宜完。牧师的发音不太准了啊，每一次我在读这个宜完人的时候，常常都把弄个弄死的鱼丸啊，哦，弄死的鱼丸啊。好，圣经里面有两篇在谈鱼丸人，我们今天读到的十四篇跟五十三篇都在强调一个鱼丸人。弟兄姐妹，一位鱼丸的人，怎么样才叫是鱼丸的人？我们来想看看，什么样的人最不希望有上帝存在？你能不能想一下，什么样的人最不希望有上帝存在？哦，这边都有写的，对，好，我本来要把它隐藏的，压塞下一张才出来，结果已经在上面了。好，就是喜欢自己做主，喜欢自己做王，喜欢体贴肉体的情欲，喜欢伤害自己又伤害别人的人。当他做坏事的时候，他很盼望没有上帝，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就不会面对将来的审判。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的心灵就不会不平安了。所以有一些哲学家他们在谈，很多哲学家，有一些哲学家甚至在呼喊，因为他们信仰上帝，所以他们很多事情不能够做。当外面的人在做这些不好的事情，当很多人在做那些沉沦的事情、败坏的事情，有些哲学家就觉得，我如果像他们一样放纵情欲，那多么好啊！如果没有上帝，我就可以为所欲为啦。很多哲学家在呼喊，在感叹：如果没有上帝，多么好！如果没有上帝，我可以为所欲为；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就不用担心面对将来的审判；如果没有上帝的存在，我们的内心就不会有自责，我们就不会不安，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上帝的话对我们说话，因为我们的心灵里面有圣灵的声音对我们说话。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圣灵会指责我们，圣灵会为我们怎么样担忧了。圣经说一万人说没有上帝，他们都是邪恶的，行的可憎恨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就表示我们没有上帝。但是如果我们说没有上帝，我们的内心里面却有上帝的声音，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圣灵在为我们的行为担忧。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上帝会对我们说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做过坏事情，有没有曾经撒谎，你的内心会忐忑不安。我光看孩子在讲话，我就知道他是不是在撒谎，因为我从他的眼神我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圣灵在他里面做工，圣灵在他里面提醒他。当我们不小心我们去偷人家东西的时候，第一次要去偷的时候，我们会有听到一个声音，不可以做这事情，对不对？有时候这种道德好像我们觉得是外面的那种社会或是啊我们的教育影响我们，不是，其实在你的内心里面你已经有这样的声音， 因为圣灵在你里面，上帝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我们每一个人，他就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不会走向灭亡，让我们生命得到与上帝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圣灵会常常提醒我们，圣灵会为我们担忧，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一个印记，带领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改变，我们生命需要被提醒。我最近看到一个有人 email 一个资料给我，我看了之后很感动。这个是在2012年的时候10月28日10月28号所传播出来的一个影像。这个影像在更早以前就已经录制完成。其实这个人是医生齁，他本来是一个医生，他叫张庆祥，在新加坡。当他在2011年的时候，他刚那时候39岁，他本来是当一个外科医生，但是他后来觉得外科医生不好赚，外科医生齁只能看人家病齁，他说齁，你知道吗，有时候在当医生齁，为了要多拿20块齁，每一个人都斤斤计较。他后来觉得说齁，当美容医师齁好像更好赚。他说当美容医师齁，要做美容啦，花的要抽脂啦，抽脂肪啦，要做隆乳啦，要做什么手术啦，齁1万块2万块齁，他都不觉得贵啊，更再多的钱他都觉得需要。但是当外科医师帮他插个药啊，缝个针啊，我说觉得齁，很多的人就会在那斤斤计较。所以他后来他就选择什么，做美容的医师，选择做美容，因为觉得太好赚了。果不其然，他真的赚了很多的钱。他在30多岁的时候，他就拥有了百万富翁了，他拥有了跑车、洋房、出入顶级的餐馆，交往都是有钱人跟名人。他追求他的成功，追求他的成富，他的财富，他什么都不理啊。这位张敬祥，他在10几岁的时候跟着他的同学曾经去过教会，那时候是一种流行，因为同学都觉得去教会很好，所以他也觉得说将来我的宗教信仰，我如果能够写基督徒那也很棒，对不对啊？基督徒至少给人家感觉是一个比较有什么有水准的齁，所以他就跟着流行，就跟他的同学去到教会。那教会之后他也受洗，但是齁，他去受洗只不过是跟人家而已，他没有真正把这个信仰放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他开始怎么样，当他读完医学院之后他就怎么样，为了要赚钱，这成为他人生最大的目标，他努力的目标，他生命最重要的价值，赚更多的钱就是他的目标。结果到2011年，他有一次在运动的时候，在那个健身房在运动的时候，他感受到腰，他的背部有痛，会痛的感觉。然后他就觉得不在意，那过几天，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个疼痛越来越严重，他就去检查，哇，检查之后的结果竟然说他已经得到肺癌末期。医生说，他的生命剩6个月，他的生命剩6个月，因为已经扩散到肝脑骨髓已经扩散出去了。医生说最多6个月。他发现他的生命原来在一个最高峰，他站在一个最安稳，他觉得钱能够带给他安稳，钱能够带给他生命的价值，他觉得他的生命达到最高的峰。但是却在那当中，他接到这样的一个审判，医生告诉他最多只有半年的时间，他仿佛跌到地狱里面去。在他生命的最后，他生病之后，他回到教会。当他开始在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他不知道圣经，他也没有翻过圣经。当他面对这样生命的一个关卡的时候，他的内心里面很大的挣扎。有一天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跟上帝祷告，上帝的声音竟然告诉他，借着什么？他说希伯来书第12章5到8节。他说希伯来书，他也不知道希伯来书圣经有没有这一卷书，他不知道。他就说希伯来，那希伯来应该是旧约，他就去旧约那边找希伯来，找不到。他想一想，会不会在新约呢？他就回到新约来找，果然找到那个希伯来书。找到希伯来书，他就照着他那个声音告诉他的12章5节，他就去翻12章5节，竟然里面说什么？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主所爱的人，他必管教。这句经文，这段经文对他的生命很大的影响，他开始降服在上帝的面前，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一个尽头，他的生命在最重要的时候，上帝对他说话，上帝说，主所爱的，我必管教。你知道吗？他的在网络上当中，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他这样的一段话，我觉得啊，给我们每一个人很重要的提醒。他说，从前我以为有钱就是快乐，而快乐就是要不断的追求财富。但当我在临终的边缘时候，我的法拉利跑车、想买的土地、洋房、生意等等，对我已经变成毫无意义了。这些东西都无法为我带来一丁点的安慰跟快乐。我发现与家人、朋友和教会的兄弟姐妹们沟通，能使我更有推动力。他们在我身边分享我的苦和乐，那才是真正的快乐。张庆祥2011年检查发现癌末，到2012年的10月病逝。短短的一年当中，他离开了世间。当他离开世间之后，之前他去教会做见证，这是他留下来的最重要的一段话。他的一生在追求财富，他的一生在追求他的名利，他的一生在追求他想要的东西，结果到走到人生的尽头时候，他发现这一切都不是让他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是来到上帝面前，真正的快乐是让他与弟兄姐妹彼此的分享，彼此的代祷，彼此的关心。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三章第十节跟第十八节，保罗也引用今天的诗篇。保罗在这段诗，在那段信息里面，他这样讲，这是他的观点。如果你翻开你的圣经，罗马书，我忘记把它用 PPT， 罗马书的第3章10到18节，你就会发现保罗用他的观点来解释诗篇14篇，他完全的引用诗篇。当然有一些学者说，这不一定完全引用诗篇14篇，有可能从其他的诗篇加上这样去的。但是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就是14篇，因为14篇里面是加上保罗他自己的见解。所以这边啊，这个罗马书的第3章10到18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骨舌的毒气，满口是咒诅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上帝。当保罗在引用诗篇第十四篇的时候，放在罗马书的第3章10到18节，他再次的他发现这篇诗篇在讲以色列人。当保罗的时代，他也在面对这些以色列人，他也在面对希腊人。这些希腊人，他们眼中否定上帝，他们的口中否定上帝，他们看不见上帝，他们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找上帝，但是他们却寻不着。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说，我们传的什么？我们传的是十字架的耶稣。这对于希腊的人来讲，他们不可能去相信的，因为十字架是一个失败的记号，十字架是一个痛苦的记号。对希腊人来讲，他们无法相信这样的事情。但是保罗却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去看见上帝，我们怎么样去认定上帝，我们怎么样跟上帝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否定了上帝？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这篇诗篇的目的在指出人的无知跟刚愎的，人的无知跟刚愎的哈啊，刚硬的心，人自以为是啊，不愿意寻找上帝。这篇的诗篇的最主要的主题在谈到一个愚顽人。什么叫愚顽人？就是从诗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哈啊，他在描述这个愚顽人啊，这个愚顽人啊，希伯来文叫喇叭哈，喇叭是它是一个复数，表示他不是在讲一个人， 喇叭虽然是人名，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叫拿巴，同一个同样的意思哦啊，但是他这边是用复数表示什么？他不是指一个人，他是指什么？指一群人，一些人，某一些人是一万人，什么样的一万人？一万人是指一个他掩面不看上帝，他这个一万人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并不是一个头脑有问题的人，或是他在谈这个一万人的时候，不是一个缺乏分辨能力的人，不是。一万人是什么？是指一个人，他掩面不看上帝的作为，然后他却认为上帝不存在，因此他们的行为跟价值观就跟着迷失了方向，偏离了正途。所以这边的一万人就是什么？就是他掩面不看上帝。他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那边告诉我们，上帝，我们上帝虽然看不见，但是借着他所造的一切万物，我们就无可推诿，我们就无法否认上帝的存在。但是这些人，他们故意怎么样？不看上帝，他们不把上帝当作一回事，他们不愿意面对上帝，他们就什么偏行己路，他们就迷失了方向，他们就偏离了正道，偏离了正途。他们偏离了正途，我们看到第三节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都偏离了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当我们把上帝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挪开之后，我们就什么？我们的生命就如同一个放荡无羁的人，我们就没有一个生命的力量帮助我们走向上帝，要我们生命得救，要我们生命得力的一个道路。我们当我们把上帝从我们生命当中挪开之后，我们的生命就会什么？就会迷失方向，我们生命就会偏离正途。这边在告诉我们，这个已晚的人，这个已晚人，他就什么？他就把上帝挪开的人。这个人，我们原文叫拿巴。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拿巴，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个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你就会看到拿巴的故事。拿巴在圣经里面描述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是一个富有的人，他有三千只的骆驼，那有一千只的山羊，他是一个极富有的人。当大卫在逃路的时候，在跑路的时候，在逃亡的时候，他知道拿巴是一个有钱人，他就派他的部下去要求拿巴给他一些资助，帮助他，特别在食物当中来帮助他。结果拿巴不但没有给他，还怎么样？还歧视他。他说：“大卫是谁啊？耶西的儿子是谁啊？我怎么认识他？他算什么？”他就把大卫的仆人赶走了。这件事情回到大卫的面前的时候，大卫心里面很生气。啊，人家知道说啊，他的拿巴把大卫的仆人赶走之后，这些他的部下就去跟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叫什么？亚比该。他就去跟那个亚比该讲，亚比该听到他的先生所做的事情，他就觉得是很丢脸啊，怎么做这种事情呢？啊，他就亚比该什么就用了很多的饼干啊，什么那个羊肉啦、啊，去帮助大卫。大卫本来是要杀害拿巴的，但是当亚比该听到啊拿巴对大卫的这样的一个轻视哈，亚比该就什么就派人然后准备食物去帮助这个大卫。那在二十五节里面，亚比该怎么说？他跟大卫说：“不要理这个人拿巴，因他的性情和他的名字相称了。他的性情跟他的名字相称，所以拿巴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愚顽人。如果你翻开和本圣经，你就会看到下面的一个比较细小的字，那边一个注解，拿巴就是愚顽者的意思。”拿巴是一个粗暴、刚愎、凶恶的人，在他的心中没有神，他的眼里面没有人。弟兄姐妹，一个轻视上帝的人，他也同时轻视人。所以，什么样的人会说没有上帝呢？如果没有上帝最好，没有上帝什么，我就可以为所欲为，我就看不见上帝，我也看不见人，这就是人最大的问题。 所以一般人在心里面说没有上帝，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最重要的特征。好，从心里面说没有上帝，这是第一个特征，因为他不承认有上帝，他也不承认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人。我们为什么不承认上帝？某一个角度看，当我们在否定上帝的时候，有可能是我们要作恶，我们要做邪恶的事情。当我们在否定上帝的时候，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自高自大，我们不觉得有上帝存在，我们会有用我们有限的眼光、有限的理解力去分辨上帝。我常常会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真的有限啊。我过去讲过，我光谱哦是很长的光谱，但是我们能够看见的光，我们能够看见东西，就在日光之下我们才看得见。我们所看见的日光总共有七种颜色，我们都讲七种颜色，对不对？红橙黄绿蓝靛紫，红外线我们就看不见了，最后面的紫外线我们也看不见，对不对？所以我们能够看见的就是这么一点点，这在光谱里面只有一点点。我们其他的红外线、紫外线之外的伽马射线、阿玛射线什么那些光线，我们完全看不见。我们的眼睛真的很有限，但是我们可以常常用我们的眼睛来判定一些事情。我们的理性常常是很有限，但是我们却常常用我们的理性来决定一个价值，这是人的问题。当我们在寻找上帝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陷落在这样的光景？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用我们自己成为主体，我们来决定上帝是否存在。其实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否定上帝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个愚顽人。我们在否定上帝的存在，是一个我们是一个很无知的人，我们是一个很狂妄的人，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人是什么。所以诗篇十四篇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愚顽人。我曾经听过唐崇荣牧师分享的一个见证，他说有一次有一个布道家收到一封信，那一封信哦，里面写说哦，我要跟你辩论。他挑战那个布道家，他觉得这个布道家很会布道，很会讲，很会见证耶稣存在。结果这个人就自告奋勇，就写一封信挑战这个布道家。他说：“我要跟你辩论，我要证明没有上帝，那你也证明有上帝，我们来辩论。”哇，这个布道家收到这样一封信哦，他心里面觉得很不安呢。不安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哦，我要跟他辩论，圣经说哦，我们不可辩论，我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不要跟他争辩了，你知道吗？啊，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拒绝跟他辩论，那好像是我们理亏，我们站不住脚，我们怎么样没办法找到证据。这个布道家，这个神学家就觉得心里面很难过，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他收到这样一封信，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辩论的人，是一个很有理性的、头脑很好的一个很好的哲学家。这布道家知道这个人，要跟他辩呢，辩来辩去，好像圣经说不要辩，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如果不跟他辩，那么好像是我们怕他，怎么办？怎么办？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这个布道家就祷告，对不对？你们都没有告诉我，遇到这样的事情要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啦？他的祈祷啊，我的功了啊，你就祷告嘛。这个布道家就祷告，他祷告之后呢，上帝就告诉他，上帝就感动他，你给他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他说我要跟你辩论，但是你要辩论之前，你先做一个功课，你去找有一个人，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很坏的人，但是他相信没有上帝存在，然后他变成好人，你只要找一个，然后我找100个，他本来是很坏的人，但是他相信有上帝之后，他成为好人， 你只要找一个，我找一百个，你应该比我简单，对不对？他这封信就寄出去了，请问下有没有回？有没有回信？有没有回信？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如果没有上帝，我怎么做好人？对不对？如果没有上帝，怎么会做好人呢？我们会做好是因为什么？我们听见了圣灵的声音嘛，对不对？我们嫁好，我们做好，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掌管嘛，我们将来要面对审判嘛，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走回正途嘛。要不然人的生命是常常什么偏离正途的。刚刚我也讲过了，对不对？如果我们心中没有上帝，我们就什么迷失了方向，我们就偏离了正途。所以这个布道家信里寄出去没有回音了，解决了这样问题。弟兄姐妹，我们希望跟上帝有一个更好的关系，我们需要谦卑的来到上帝面前领受上帝恩典。第二点，我们一个愚顽人从行为说没有上帝，一个愚顽人他的行为就是邪恶的，他是一个败坏的人，一个败坏的人。所以愚顽人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说行为败坏，这是自然结果，因为他不相信有上帝。当他心里面不相信有上帝，他怎么呢？他的行为就什么？就跟着走。弟兄姐妹，我们发现我们现在的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被很多的东西影响，这些东西在影响我们走向败坏的路。我们在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牧师就特别为了我们台湾的一种灵魂来祷告。我们看到很多在流无辜人的血，堕胎啦，或是啊伤害婴儿。我看到前几天的报纸说，去年在安平那边有一个加油站，有一个妈妈在厕所里面生了孩子，竟然把这孩子包起来之后丢在那个什么台南运河，丢到运河里面，然后飘到八公里远的地方被人家捞起来，录影那个监视器什么找到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只有照到背景，到现在这个妈妈还没有被找到。前几天的报纸又重复这样的一个画面，我们看到很多人把生命这样的伤害掉。我前几个礼拜看到一个新闻，有一只猫为了找它的孩子走了5公里，为了要救它的孩子。但是我们发现人有时候比猫还不足啊，连狗都会照顾他的孩子，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多少妈妈在伤害孩子。我们的心有没有被上帝来感动？我们有没有让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很多偏差，很多啊一些污秽、肮脏、邪淫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常常被电影影响，我们常常被电视影响，我们甚至被电脑影响，我们的思想行为走向偏差的路。所以你一讲到电脑、电视、电影、电话，都是电影啊，这对我们生命很大的影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面对上帝，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箴言告诉我们很重要的话，箴言在第六章的地方，6章16跟19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恨的共有7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除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我们看到箴言当中在提醒我们，我们上帝不希望我们做这些事情，但是你看到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到处的谎言，充满了到处的欺骗，充满了到处怎么样作恶的事情。这是我们的社会，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当我们看到这个行为败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行为在见证一件事情，没有上帝，他们的心里面没有上帝，他的行为在证明他们没有上帝。所以第五节那边提醒我们，他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没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上帝的没有。这是2到3节， 他们都偏离了正路，一同变为污秽。第五节提醒我们，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西利本假设把这个害怕翻译成什么？他们必大大的震惊，因为上帝在义人的团体中。这个惧怕是一个未来式，意思就是将来我们会面对很大的恐惧。当我们的生命没有神的时候，当我们的行为没有上帝的时候，我们不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重要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的将来就会面对一个极大的害怕。我很喜欢耶稣哦，最近啊，在那个啊，我们在读那个马太福音哦，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常常会被这样一句话影响。马太福音那边告诉我们，他说就被这些人，当这些做不好的人，他最后就被丢在外面，在什么，在黑暗的地方，在那里咬牙切齿。你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常常被这样的一句话不断在重复。弟兄姐妹，我们要面对将来，当我们内心里面说没有上帝，当我们的行为 见证我们是没有上帝的人，我们最后的终极是什么？就是惧怕，就是害怕。所以圣经也在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愿意转回到上帝面前，上帝就救赎我们，上帝就帮助我们。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都要清楚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眼中看为宝贵，他宝贝你的生命，他就盼望你的生命是得救的，而不是走向灭亡的。你怎么样让你的生命得救？就是你把上帝放在你的生命当中，生命重要的位置。第三点，上帝永远不变，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上帝永远不变。第五节说，上帝在义人的族列中，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耶和华救回他被辱的子民。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经文，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他有很大的应许，上帝要成为我们将来的帮助，上帝的爱永远不变，上帝将来他对我们的拯救，他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永远不变。当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将得到恩典，得到祝福。人虽然有时候不承认上帝，但是上帝仍然存在。我们用我们的理性在思考上帝的时候，我们甚至我们会否定上帝，但是不会因为你的否定上帝就不存在。如同我们有时候否定一个人，一件事情不存在，但是这些事情并不是真的不存在。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我没有看到心脏，那我的心脏有没有存在？我并没有看到我的心脏，对不对？但是我知道我的心脏存在，因为我感受得到。弟兄姐妹，上帝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所以我们好像看不见上帝，但是保罗说，借着他所造的一切万物，我们就无可推诿，我们没办法否定上帝的存在。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对我们说话，从历史的轨迹当中，我们看到上帝永远不变。上帝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现在几千年来，上帝永远不变，上帝在人的生命当中掌权。我看到马丁牧师的日记，他有讲到一段故事。他说，在有人在问他说，你在台湾传福音的时候，你所经历的人的信仰到底怎么样的坚定？马丁牧师就用戏子教会啊，十字教会过去叫水灯卡哦，敢是水环脚哦，水灯卡哦，啊，这个所在叫十字哦，戏子教会有三个兄弟的见证。马丁牧师引用这样的见证，在他的日记当中，马丁牧师说，那个教会这三个青年，他们是亲兄弟。当有一天，他的父亲听见有人到教会去，得到很多的帮助，这位父亲就叫他的长子，他的长子已经结婚，他就叫他的长子去教会，去看看教会到底在变什么棒，教会到底在做什么。 他的长子就去教会，他去教会之后，他在教会里面借着这样的诗歌，借着那样的信息，那个长子就被影响，那个长子就什么，就决定要信耶稣。他对这个信仰 很有兴趣。然后这个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他就带着那两个弟弟就一起到教会去。他们到教会去，教会就教他们读罗马字，教他们认识信仰，让他们知道福音书。这三个兄弟非常的热心，经常到教会去，在那边做礼拜，在那边敬拜上帝。他们每天晚上敬拜上帝，但是他的父亲后来知道，他就禁止他的孩子再到教会去，并且吩咐他们，你不能够在家里面敬拜上帝，你要每一天晚上敬拜我们家里面的神明，跟神主牌啊，神主牌。这三个兄弟不得已，他们每天晚上父亲要求，他们虽然手拿着香，但是他们的脸却朝别的地方。这三个兄弟仍然坚持到教会去，他们偷偷跑到教会去，虽然他父亲反对。有一天他的父亲知道他的孩子都跑到教会去，他就故意要去教会那边去找那三个孩子，看这个三个孩子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当他去到教会外面的时候，就看到他三个孩子在那边哈利路亚歌颂上帝。哦，他的父亲看到这样的情形，大叫一声，跳起来，然后往外面就冲出去哦，发狂一样，公安三个孩子起笑啊。因为这样子，他的父亲就更严格的禁止他们继续到教会去。他们三个兄弟最后才停止去教会。他们礼拜天不能够到教会，他们就到山上去工作。在山上工作的时候，就在山上那边唱歌、读圣经、敬拜上帝，并且为他的父亲祷告。后来他们改到晚上到公寮里面去敬拜上帝。一直到除夕夜的时候，他的父亲知道他的兄弟他的这些三个孩子仍然没有死心，在除夕夜的时候就要求这三个兄弟一定要拜祖先，平常不拜没有关系，但是你除夕一定要拜。然后这三个兄弟竟然拒绝父亲的要求，他们不再拜这些祖先。他们父亲非常生气，拿着长刀要抬他的大儿杀他的长子。这长子就要跑出去，跑出去之后，他的妈妈很难过，流着眼泪，盼望他的父亲能够让这个孩子能够回来。甚至这个父亲连他的媳妇、连他的孙子都一同赶出去。这位妈妈为了爱他们，替他们祈求，让他的父亲能够回来，让他的父亲能够接纳孩子，让孩子能够回来。最后他的父亲心软，就将这个刀子交给他的母亲，答应他们回来。父亲原谅了他们，不但原谅他们，马杰牧师说最后他们全家都来到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或许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会想说有没有上帝，但是我们在看到历史，我们看到很多人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看见很多人他们在痛苦的当中，他们被安慰，他们在绝望当中，他们得到了盼望，他们在哀伤当中得到上帝的帮助。上帝永远存在，上帝不但存在，他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领我们，给我们力量。以完人却说没有上帝。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重要的位置。 我们要来用这首歌来回应上帝。上帝不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也掌管这个城市，上帝也掌管这个国家。让我们每一个人再次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借着这首歌我们来唱。宣告什么？宣告耶稣是我们的主。当我们宣告耶稣是我们的主，就表示我们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我们走在一条永生的道路当中，我们走在一条上帝恩典保守的道路当中。我们或许在内心里面，我们都有一个想法，如果没有上帝那是多好，我不一定来做礼拜，我不一定要参与服事，我可以为所欲为。但是这样的生命真的是快乐的生命吗？不。当我们借着张庆祥这位医师他的信息，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他分享这样的信息，他原来也是把这些财物这些名利当成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但他最后他宣告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主，第二件事情是我们能够彼此互相的关心，互相的相爱。弟兄姐妹，我们会以为没有在教会，我们去看电影，我们去外面参加什么样的 party 那是最好的，其实那些是让我们生命更大的痛苦。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我们跟上帝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知道我们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那才是真实的平安，那才是人生真正的快乐。弟兄姐妹，我一起来宣告，耶稣是我的主，耶稣不但是我生命的主，耶稣也是我们台南的主，也是我台南市的主。我们想宣告，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用这首歌来宣告，耶稣是我的主，我的生命将为耶稣而活。
我的真实为何耶稣的
我们要在这面前，我们要再次的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我们就重新得力，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我们生命就走在你应许的道路当中。主啊，虽然外面有许多引诱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迷失方向的这些啊信息，这些声音，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来到你面前是最安稳的，我们来到你面前是真实的平安，我们来到你面前是我们生命最大的祝福。主，我们将今天晚上所有的弟兄姐妹来感谢你，因为他们用行动来证明上帝是你是他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他们的救赎主，圣灵你是他们的保卫师，你要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生命得力，让他们生命充满了上帝的荣耀，充满上帝的恩典，与他们同在。谢谢你，我们将所有的弟兄姐妹摆在你面前，求主你的圣灵亲自带领他们，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得胜的基督徒，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同时我们要宣告，这个城市是属于你的，主你要掌权在这当中，让每一个生命都归向你，得到耶稣的恩典。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